可以继续存哈。今天很高兴我们有邝长老在我们当中。邝长老以前在我们教会证道过，所以就不用再特别的介绍他。他是来自福音教会，那我相信弟兄姐妹好几位从福音教会来的一些弟兄姐妹应该都跟他很熟识哈。那我们就把下面时间交给他。
弟兄姐妹早安，很高兴第二次来到贵教会，上一次来好像是两年前的时候，因为第一次来，上次第一次来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要来的时候，贵教会调查了很，把我背景调查了很清楚，因为不晓得我这一号人物是什么样的人物哈，所以我记得有两三次的 interview 电话 interview， 然后最后才让我能够来这个地方。那来这个地方，上次来的时候我不是一个人来，因为我不敢一个人来，所以我们上次是有四位弟兄姊妹一起来，包括我们的师母。很感谢神能够让我有机会又来到贵教会当中哈，能够分享神的话。其实这次他们也不是邀我了，他们是邀我们的牧师了。我们的牧师是沈牧师是。在我们教会新的牧师大概做了两年，那他因为有事情没有办法来，所以他就派我来这个地方来代打代讲，不是代打哈，所以我就代表我们的教会福音教会问候弟兄姊妹大家好，恩纳伯尔教会大家好，那在座的其实很多我们教会过来的哈，要像永健，像我看不清楚，我的老花眼看不清楚哈。有好几位能够在这个朱立志你好，好几位在我们当中的哈，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很不错。通常人家是说，你们这边算大学城嘛哈，大学城应该是毕了业就离开了哈，这偏偏我们教会，其实我们教会这个地方是一个算比较工作稳定的一些弟兄姊妹，居然他们都愿意从这个地方跑到Another 这个地方来居住，然后在这个教会来服侍那这个有点跟我们一般的那种理念不同哈。那表示一个事情是说 Another 教会真是蒙神祝福的一个教会，它能够吸引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一些在教会曾经服侍过的弟兄姊妹，能够搬到这个地方来参与这边的教会服事，表示神要在这个地方兴旺他的福音，所以感谢神我上次来的时候没有太多讲自我介绍一下哈，我今天稍微讲一下，我有一点小背景哈我在高中，我中学信主的，然后我在大学里面受装备受训练，校园团契里面受训练，所以我跟你们的中间的 Paul 和 Alice 是一个同样年代的人也年纪也不大，我去年今年初已经变成 grandpa 了。那我82年来到美国，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在那边装备被训练以后，刚好神就借很多机会能够让我能够到美国来读书来工作，所以我从82年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了。那来的过程里面，我经过了好多教会，那来这个各在不同的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服事，那我就觉得我稍微讲一下我在哪几个教会来服事。我对第一个我到了一个教会，就是学生以学生为重心的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因为以学生导向为他的目标，所以他们的事工非常的单一很清楚，就是吸引很多留学生到教会来，带他们信主，栽培他们，然后就送他们出去到整个社会上面做光做盐，所以这目标很清楚。所以但是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员的变化很大，通常两年就是一个换一批人一下迎新一下就送旧刚刚我就听说你们这敬拜团，这年轻的敬拜团里面有三四个哈就要离开了， 我觉得我很 appreciate 这个年轻人在这边一同的敬拜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只是很可惜啊，不能待太久就离开了啊。所以学生为导向的一个教会，它变化很大，它其实很单纯，但是变化人犯了很多。那后来神又带我到另外一个教会，那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叫教牧全备的教会。他这个当时我在86年的时候到这个教会来，那个教会呢，那个时候已经有600多人的中华人教会，那有四个牧师，那四个牧师呢，每一个牧师都有不同的专长，有一个是很会牧会的，有一个是很会行政的，有一个是很会教导的，所以他们在成人主日学上面，他们在关怀弟兄姊妹身上，然后他们有20几个同工执事，都是博士啊，20几个执事，那个主任牧师他能够把这些二十几个的博士的这个同工找得服服帖帖的，哦，我就看着很感动哈，这是教牧全备的一个牧一个教会，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同工的恩赐非常全备，各样的恩赐都有，但是有一个缺点啊，就是一聚完会以后，一到拉比以后，就跟菜市场一样。哇，没很挤啊，每个人吵闹哄哄的，但是虽然人多，你就觉得很 lonely， 为什么呢？你跟他们的关系很远，不像家庭。如果说我们60几个人教会，每一个人都知道彼此，就很亲切。但是一下到一个600多个人的这个教会，一散场以后就跟菜市场出去一样，哇，那感觉很孤单，而且人多，虽然侍奉很多，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两把刷子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进入他们的侍奉圈里面，你懂我意思吗？就是人多，他的淘汰也多。比如说敬拜团啊，我们现在我不想你们敬拜团是谁都可以参加，还是说啊，还是有淘汰过的啊？我以前就被淘汰过一次，我自己觉得我的诗歌唱得很好，但是我说我要去参加他们那个教会的诗班，结果他们。我去了一次，他们第二次就不欢迎我去了。会有的关系会有点差别。那我后来又到了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也很特别，那个教会是没有牧师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呢，很久没有牧师了。后来我听说我离开的时候，他们后来找到一个牧师。那这个没有牧师的教会，代职的同工的责任就很重，每一个上班的弟兄姊妹。你花就要花很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教会里面准备取代了，就说替代了牧者的一个全职的事工，是很辛苦。那这也有好处，就是你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发挥你在神在你身上的恩赐，在教会里面服侍很容易，只要愿意服侍的人都可以进来服侍。只是有个缺点，就是当你一个教会没有牧者的时候，你就发觉这个向心力很难凝聚起来，大家都会做事，大家都很喜欢做事，但是聚完会以后散掉以后，好像没有一个人在中间协调，在中间把整个会友凝聚在一起，平常生活里面各管各的，好像很少能够有一个凝聚力，所以一个教会就你觉得到了一个教会就觉得好像散散的，没有一个中心凝聚力，所以一个牧者在一个教会很重要，他好像是一个家长一样，有个家长整个教会就合在一起了。那最后我又到了另外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是有持续转型的教会。什么叫持续转型呢？它是原来是一个传统教会，后来就因为一些整个教会的形式变化，就变成一个非常 contemporary 教会，那变成一个比较现代的教会以后，那很多因为北美的教会华人教会都是一个比较从查经班出来的，不是一个很少是一个差会的，不像宣道会他们是有差会的，所以差会的话他们有一个一贯的信条，一贯的组织，你的教会不会随便变的。但是查经班出来的教会呢，一般就会变来变去我就记得我们参加这个教会参加同工的时候，哇，每次同工会都很辛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讨论一些教会的行政问题，教会的一些伦理问题，教会一些的方向问题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意见。因为这个持续转型的教会，就是你不断的在 受到一些文化的冲击，不断的受到一些整个教会界的一些发展的影响，所以天天你要面对一些挑战，比如说社会上的同性恋的问题，社会的小孩子的教育问题，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圣洁的问题啊、犯罪的问题和一些还有一些解禁的问题，哇，那个争执哈就非常的大，所以你在里面同工里面，我们的同工会呢，以前都叫做同工会哈，就是彼此在里面开会的时候都是各持己见，后来我们就改了哈，我们这个教会发展了，一开始没有长老，后来就觉得说这些吵架的事情交给长老去吵，所以后来就把长老和同工分开了啊，执事就不吵架了啊，吵架的事情归长老啊，所以就这样就减少了很多问题。那这样的教会有好处也有不好，对不对？这教会可以很灵活变化啊，但是真理受到挑战，很多神学的思想，很多神学的意见，大家有不同，所以我们会有很多意见。每次我记得我到现在为止，我们讲到完以后啊，弟兄姊妹都会打电话来说，你这个讲的不对啊，那个地方不好啊，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啊，这个持续转型的教会，你就发觉我经过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个不同的经可以练哈、啊，有些是缺牧者，有些是缺同工，有些是太多丰富了缺你的位置啊，有些是真的是变化太多老了比较让你做同工的时候老了比较快一点，那我觉得这是我的经验，我发觉北美教会其实有很丰富的资源，我称为四多哈，四一好了啊，就是第一个这博士一群啊，我们同工里面那说这个炸弹一炸下来的话，至少炸死了50个博士啊，美国博士是这个博士一群，才能是一流啊，大家都很有能力，还有什么才能一流，还有一个什么一样啊。这个经济是一级的，啊，每个人都住的房子啊，住的，我记得我们每次我们教会邀请一些传道人到我们教会来，我们都请他到一个豪宅里面去住哈，让他每次讲到都有点心有戚戚焉的感觉哈，所以你们以后如果说有机会接待讲员，外地的讲员的话。不是我们这种可以开车来的，就是坐飞机来的，你们不要带他到一个豪宅去，这样子对他们来讲他们的讲道会有点亏损啊。你要让他注意到一个有康斗的那个弟兄姊妹家就好了啊，这个我们叫做刚刚讲了什么啊，还有这个你的这个经济是一级的哈，一级棒的，然后文化呢是一致的，你们文化，我们的文化，我们的语言都是一致，都没有什么改变。所以其实你看北美的教会其实资源很好的，但是你会发觉北美的教会的弟兄姊妹所表现出来的好像没有像预期的这么丰富，对不对？这么多博士生为什么做事情草草率率的，为什么做事情好像无厘头一样，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发觉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子，我不是说你们教会了，因为我没有在你们教会服侍过，我发觉我看很多教会都很奇怪。那我最近拿到一个那个不动了，糟糕，他不让我讲啊。我最近拿两个图片，我觉得这是对我印象很深的。我就发觉每一个华人教会都会有一些问题，就是知识太多，脑筋太清楚，所以每个人都意见都很多，所以就像一个两只驴一样。中间拉一个绳子，或者是你同工有10个人，你10个人10个驴同样拉一根绳子，那每个人都觉得他前面的草很绿很好可以要吃，每个人都跑不同的方向，那你就发觉没有一个人可以吃得饱啊。那另外一个图就是右边这个图就讲到一个工人，他们来做工，他们一起来做工，我就发觉华人教会每一个人都是扛自己的材料啊。如果说你3个人扛一个材料的话，那就不晓得往哪里走了，所以每一个人后来宁愿说你们自己扛自己的材料就走。那你当经过这种 这个危险的时候，当经过一些困难的时候，你就发觉一个人走和一群人走效果不同的，是不是？一个人走碰到一个拦阻，砰掉下去了；两三个人走，同样抬一个东西，两个人可以撑住另外一个人，这样的话工作就能一致。我就发觉北美的教会真的是三个诸葛亮比不上一个修鞋匠，大家都很聪明，但是做不出来。所以我今天讲的题目，我今天带出来的题目叫做教会的同心建造，教会如何来同心建造。我有三个原则。好，我们低头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主日的机会，来一起同心的敬拜，同心的合一来建造神你的自己的教会。因此我们今天早上把我们全人奉献在你面前，求你把当说的话说在这个教会里面，好让我们听的讲的我们所有服事的都合乎你的心意。求你带领我们，求你圣灵管制我们的口，也管制我们的耳，好让我们当听的就当听，该讲的就该讲。谢谢主带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同心建造，我们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来一同分享。我们教会最近有一个习惯，就是读经的时候一定要起立。这是我想，这是按照那个以斯拉记里面讲的，说神的话，神的书卷一展开，弟兄姊妹感动的就起来一同诵读神的话。所以我请弟兄姊妹都起立，我们一同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成全和喜悦的旨意。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好，请坐，谢谢。愿神祝福他的话。当我们来建造教会的时候，同心来建造神的家、神的教会的时候，第一个问题我想问大家，你们在建造教会的时候，你们觉得，或者是你们在筹备一些事工的时候，你们觉得是先要有事工，先要公布说我们现在要做什么了，然后再去找人，还是先去物色一些人选，然后我们再推展事工？这是我给你们的一个问题啊，你们看谁可以回答我这问题。你们推展一个事工，你们是先想到事工怎么去推展，怎么样的定义，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来报告给弟兄姊妹呢？还是先要找一些适当的人可以做的，然后再推广啊？有没有人可以跟我讲？啊？先推动事工，这是你们的传道讲的哈。同工呢？啊，大家能够讲，这没有什么标准答案哈，我就是问个，让大家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先找人，那、先把人选找出来，有人再去做这个事工，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哈。比如说我们教会最近去年开始，我们开始，你们教会都有英文施工，我们感谢神哈。那我们教会一直没有这个英文施工，只有 use， 所以那些讲英文的人或者是一些配偶是美国人，他们来到我们教会就觉得他们进到了个幼稚园去了，所以他们就觉得待不下去，就离开了。所以因为这样的事情，我们教会就曾经就讨论了一阵，我们要成立英文施工。其实讨论了也两年了，一直没有讨论出来，所以我们就在斟酌说要不要，到底要不要做这个英文事工。那我们就在斟酌是 他看起来有需要啊，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人来做啊，不知道怎么办，所以我们做了两年，后来最今年去年底我们总算把他英文施工推出来了。那你就发觉在我们在推动一些教会的建造的时候，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意见。有人说要先把施工弄清楚，来先推施工，那有施工以后看看有没有人有这个方面的兴趣啊，你就来参加啊，来我们来训练，来一起来合作。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先有了人，你看就发觉这个人很有负担啊。比如说我们讲一个最最最直接的小组活，小组聚会，小组聚会，如果说你觉得我们的 Enabler 的南边需要很多中国人在那边，我们需要一个小组在那个地方，你是先把小组设立在那个地方呢，还是你觉得在那个地方我们找到一些基督徒，那些基督徒很愿意开放他们的家庭，很愿意接待一些福音朋友到他们家去，然后找到这些人以后我们再开一个小组，这是有先后次序不一样，对不对？那你同工就可以值得吵架了，到底 先做这个先做那个。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讲哈，圣经神的做法，我们来看看神的做法，他在先推展施工还是先推还是找人。 OK， 好，我们有四个例子。神一开始他拣选一个族长，不，他要拣选一个族长来成为多国的祝福，他要把祝福给这个全世界，但是他要给从一个人开始，所以他开始要找一个器皿。那这个器皿呢啊，我们都很清楚了，神是找了一个亚伯拉罕出来。亚伯拉罕他是从乌尔被呼召出来要到应许之地，他的父亲他的太太和他的侄儿就一同到了哈兰那个地方。那到了哈兰过了一阵以后，他父亲过世以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和侄儿啊，就到了迦南地。那这是神所呼召出来说要到应许之地。然后他出来的时候他也不晓得他要到他也等于说是流浪在外哈。那他到了一个地方，他就足坛，他就对神祷告，然后神就对他说话，神就对他显现，然后应许他。每一到一个地方他就足一个坛，然后神就给他有一些应许，有一些带领。所以他就像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就在整个迦南地的地方陌生的环境里面，他就不断的成长到一个地步，神说有一天觉得说我要试试看这个我的器皿怎么样。他就说你要把你刚生的那个99岁生的那个孩子叫以撒啊，带到摩亚山上，我要你把他献给我。那亚伯拉罕经过这样的考验，他真的就把他儿子带到摩亚山啊，到那个献祭的地方要献给神的时候，神阻止他。那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然后最后看见亚伯拉罕的顺服，然后神就曾把他的所有的应许就倾倒在他的身上，你要做多国之父，你的子孙要成海边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这么多，你的祝福，谁祝福你我就要祝福他，谁欺负你我就要咒诅他。那这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那这个亚伯拉罕他是经过神不断的训练，不断的改变更新改变，使他成为一个多国之父，使他可以成为一个众人的祝福。那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神要当以色列民大了壮大了以后，超过200多万人的时候，那神要带领一个拣选一个领袖出来。这个领袖呢，他要带领200多万人的以色列民从埃及回到迦南地。那神拣选了谁啊？神拣选了摩西。那这个摩西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 leader， 不是一个神所想要的 leader 哈，我按错了。摩西的历史，我们想我们都很清楚。摩西有很辛苦的历史，他有3个40年。他很奇妙的在那个环境里面，他能够生存下来，因为犹太人在当时是被埃及人迫害不准生男孩的，因为他们生得太快了，所以摩西能够活下来是一个神迹。 然后他不仅是神迹，而且是神奇的神迹，他能够活在埃及的皇宫里面，40年里面受到非常好的教育，学到世界上一切的学问，其实是一个高富帅哈，不只是高富帅，而且是什么富什么二代哈，非常好的很好的一个青年，40岁是将来的国家未来的好红二代好了，未来的接班人。真的，法老真的想连他的自己的儿子都看不上，都就觉得摩西应该是他的接班人。但是摩西40岁的时候，神给他一个经历，让他杀了2个人，然后就逃到埃及，逃到旷野去待了40年。在那个旷野的40年里面，神把他所有的志气都磨光了，所有的骄傲，所有的依据，所有的凭据都磨光了。然后到了80岁。神在用在旷野里面有一个荆棘的微小的声音来呼召说，我要用你，我要叫你把以色列从埃及带出来。你看摩西那个时候的反应是何等的谦卑，何等的自己都觉得自己不行，但是神一直鼓励他。所以是当神要拣选一个器皿的时候，他花了多少40年80年来改变一个人，能够这个人能够真正的合乎神的所用。所以神的器皿不是一个随便，你能力很好，你的背景很好，你的技术很好，神就要你用你的，神要好好的去栽培你，栽培你一个成为一个真合神心意的器皿啊。 OK， 第三个，神要拣选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在偶像的世界里面，他要来对抗这个偶像。神拣选了谁啊？怎么动那么快 ？OK， 神拣选了一个以利亚。以利亚，他一开始，我们的印象都觉得说，这个先知以利亚是大有能力，他在加密山里面，加密山上面，他能够击败那些偶像巴利，然后让他们都死亡。那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圣战啊。你们觉得说，我每次读到那个地方都很兴奋，说我一定要当以利亚，不做什么，一做的话就是做以利亚的那种大先知哈，那很神气的。但是你会发觉，你读以利亚的生平，你会发觉以利亚一开始不是这样子的。神给他有不大的很极大的磨练，当他宣布说要旱灾的时候，神就让他过了一个信心的生活，神就让他在基利西旁，他靠着什么？靠着乌鸦。咸的食物给他吃，靠着天上的那种东西给他吃，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心。如果说今天没有吃下什么东西的话，他就饿死了，他就冻死了，他就渴死了在那个地方。但是神就靠这些乌鸦咸一些东西给他吃，靠着基利西溪的水让他养活。当天再干的时候，连基利西的水都没有的时候，神就叫他到一个西顿的寡妇家住，他不叫到一个有钱人家住，神也不差他到一个犹太人家住，神差他到一个外邦人，就西顿哈，西顿是一个拜偶像的，你们知道西顿在哪里吗？就是那个耶洗别，你知道耶洗别是一个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非常狠毒的妇女哈，那个是一个，别讲女生不好。就是在他故乡，就是那个地方是拜偶像拜得很厉害的人，但是神却把以利亚拆在那个地方，靠一个寡妇来养活他。那呢，在那个地方他经历到一个神不断的供应，没有缺乏，然后甚至他能够让死人复活，他的寡妇儿子死了，神就让他能够借着祷告使这个儿子能够复活。看见这样的神迹，那以利亚，我相信他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认识非常清楚，所以他敢在加密山上能够这样子的来抵挡这个巴利的那个先知，假神的先知。所以这是一个神训练一个童工，训练一个器皿，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哈，那么多精力来做。第四个，神要拣选一个外邦人的使徒，因为犹太人以前信神是犹太人的专利，他们是神的选民，他 他们被神所拣选，但是呢，神要把这个福分传到外邦去，要使全世界的人都相信神，所以神需要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拣选了谁？保罗哈，他拣选了保罗，使徒保罗。所以使徒保罗是一个外邦人使徒，他在追杀基督徒的时候，神大光让他显现，然后让他能够击倒他，让他认识这样一位救主是何等真实的主。所以他从此他的生命改变啊，他从史提范，在看见史提范死，一直到大马色的路上遇到神，最后待在亚基帕王，就是罗马的王面前，能够做美好的见证。这是一个很那个戏剧性的一个转变。那你会发觉从保罗他的书信里面，你看他的心路历程改变了。他一开始他是说是我是使徒中最小的，因为他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看见了主耶稣，所以他说他是使徒里面最小的。然后过了一阵呢，他就是说我是众人中最小的。那最后他写的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这样一位有能力哈，他其实是一个博士，像现在的就是博士哈，搞得比博士还聪明的人，加马列的门下的一个人，非常非常杰出的一个青年。然后但是呢，他最后他写书信的时候，他是何等的谦卑，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神训练一个器皿，神要用一个器皿，你会发觉不是让他训练世界上各样的知识，而是在训练他的一个 character， 他的一个品质，这个品质这个性情能够像神一样，所以神才能够用他。我记得我有一阵子离开了福音教会，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大概三个月的时间。那我到了一个埃尔瓦那个州，那我碰到一个传道人啊，我们彼此谈，我们就在交谈啊，我就说我介绍我的背景，他也谈了，他一看到我就很兴奋。我说你为什么那么 exciting 啊，那么兴奋？他说平常我们盼一个基督徒哈来到我们教会都已经很高兴了哈，他既然神把一个长老从一个教会啊抛到我教会来啊，这是从天上掉下的礼物。我说这个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呢。他说你知道一个教会里面要训练一个童工，或者是神要在这个教会里面栽培一个童工，要花多少的时间，要花多少的精力，要让他犯了多少的错误，他才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那个他的对话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呢，我才了解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祝福和带领啊，不是偶然的。你在这个教会服侍五年、十年，可能你觉得这个教会坑坑咔咔的，常常会觉得服侍很不顺。其实在这个教会里面，神把你的祝福，神在你身上的带领和祝福是何等的丰富哈，你要珍惜，免得你将来真的到了一个外地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还是 another 教会舒服啊，人家教好啊，真的是啊。OK， 好，我不能讲太多哈，因为我的时间不太多啊，我的重点还在后面。OK， 所以神要重新建造的所有原则，第一个原则，神要什么？要寻找一个贵重的器皿。所以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他第一节他就说，你们要怎么样？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神保罗在呼召大家要建立整个神的家的神的教会的时候，他第一个呼召一定是说，你们要把身体献上。我们一定要找到一个合用的器皿，一定要找一个合用的人，才能够做合用的合适神的工作。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啊，我们不要我发觉，如果说我们常常说，比如说你关怀事工，我们教会很需要关怀，那我们就设立一个关怀事工。但是呢，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就发觉每一个人都是头脑很大，但是心很小啊，就是 知识很多，但是那种对旁边的人的生活的关心不是那么擅长，不是那么擅长去关心人，你就发觉关怀施工悬在那边，一直没有办法做。但是若是一个教会，你突然来了一个人，非常的会注意你的生活细节，非常的是会体谅每一个人的心情的时候，那这个人你就赶快抓住，他就是一个关怀施工的推动人。这是一个教会的同心的侍奉的第一个原则。好，那教会里面，其实在神的教会里面啊，就像保罗说的是，我们都是神是一个宝贝，他要装在一个器皿里面，装在一个瓦器里面，要显出神莫大的荣耀。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瓦器而已，你不要 把自己看得太大啊！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一个工具，手中的瓦器。那神要把宝贝放在那里面，就像宝贝放在亚伯拉罕里面，放在摩西里面，放在以利亚里面，放在保罗身上，他们都是瓦器，不是一个伟人，都是瓦器。那在座里面，我们都是一个瓦器，神要把神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那现在问题是在哪里？就是瓦器在哪里？我们教会里面，我不想我们现在在座的有100多人啊，100多人，200人的会友，你们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神的瓦器？你们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神可以用出来、可以合用的器皿？这是要问我们自己哈，我们自己是不是可以被神用？还是我们只是一个血气方刚？还是我们只是靠着我们的知识能力能够做一些事？还是我们靠着我们的背景我们的家世，我们能够站在这边服侍？还是你们真正被神磨练出来，可以真成神合用的器皿？那我每次讲到器皿哈，我就想到那个列王记上那个以利沙的故事。我稍微讲一下，这字很小，但是我把那个经文扩出来。那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是一个先知，他是以利亚的徒弟，他是一个大先知。但他有一次他的先知学校的有一个门徒他过世了，然后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两个儿子在家里面。他们那个寡妇就来找他的老师说，我们家生活有问题啊，我如果说再没办法付出这个钱来，我儿子就被抓去当奴隶。那以利沙就问他说，你家有什么东西？那个寡妇说，我家只有一瓶油，用完了就没有了，所有都没有了。那以利沙就跟他说，你今天晚上你去找所有的器皿来，跟邻居借，跟外面找，只要有能够装油的器皿，你就拿到家里面来。然后那些儿子，那个两个儿子和寡妇就到处找了好多器皿，放在家里面，放在那边。然后伊丽莎晚上到他家说，好，你现在开始把你的油倒在每一个器皿里面。那个一瓶油那么多器皿，伊丽莎就把油倒了每个器里面。你就发觉他一边倒，那个油就一直有，一直倒，到了什么为止呢？到了器皿结束了，没有器皿了，那油就停住了。这是一个神迹，对不对？这不是一个预言，这是一个神迹。神就这样做，油就停止了。有多少器皿，就盛装了多少的油。那这个就来想，我们就来想了说，我们教会有那么多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能够神盛装的瓦器？你觉得你们是不是能够神盛装的瓦器？有多少油，有多少器皿，神就可以给我们盛装多少祝福。所以同工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一起服侍们，我们怎么样？要好好的准备我们自己，成为一个瓦器，成为一个神可以盛装祝福的一个器皿啊！不要只是来聚会而已，不要只是觉得说我来只是为了小孩来，我来的只是为了主日来这个地方安心，我来只是为着 routine 的一个教会生活，我来乃是要变成一个器皿，来盛装神他的祝福。这个祝福呢，是要能够把这个祝福流出去的啊！这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好，第二个原则，我看我今天只能讲两点哈。第二个原则，教会的方向 到底是神的意思还是人的意思。我不晓得你们的教会的，你们教会主题是谁定的啊？永健，你们教会啊？柔善大哲定的，你怎么知道他定的主题是神的意思还是他自己的意思？啊，你们心中有想过吗？还是说嘴巴有讲过哈？你们觉得说一个教会的方向是人决定的还是神决定的？哎呀，我们教会常常被敲人脚，永健应该知道哈。就是我们每次定了一个主题，弟兄姊妹说就要问了，你这个是神的意思还是你自己的意思？啊，哇，这个是很挑战的哈。那你怎？他们挑战可以，但你自己知不知道啊？我们主要同工，我们弟兄姊妹，你觉得说我今年你们教会什么主题是教会建教会什么啊？你们主题是什么啊？不晓得，哈哈，我记得是跟教会有关的哈，同心建造，是不是教会生活啊？龙传大说你们今天主题是教会生活，嗯，那你怎么知道这是神今年要让你们做的事情还是龙传大让你们做的事情？嗯，因为这个挑战很厉害啊。就是教会方向有很多种，就像我刚刚那个漫画一样啊，驴子很多，他们都想说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这个很好。有些人觉得教会传福音应该好好传福音，有些人觉得教会应该好好去宣教，有些人觉得教会应该好好读圣经啊，每个人都有各持己见，所以一直拉的话就变成谁也做不好了。但是如果说我们知道一个教会今年应该好好的在真理上扎根，我们就全心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扎根，那这就是，所以这教会方向定得很重要，而且教会方向要全部大家一起能够同意的一起做。圣经上里面罗马书第十二章特别讲到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将世界的方法带进这个教会服事啊，这是我们常常在定方向的时候常常在思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教会我们今年做的事情是因为世界上的趋势是这样子的吗？还是神心意真的是这样子的啊？是真的是神要我们做的，还是我们觉得别的教会都有，别的教会都有英文事工，为什么我们教会不能有？我们要做。别的教会都有敬拜赞美，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我们要做啊。别的教会啊都有那种，都有什么？别的教会他们的差传奉献都超过20%，为什么我们教会没有啊？都会提这些问题。那有些东西是效法这个世界，有些东西是神的工作。那到底什么叫做效法世界？我今天来谈一个效法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哈。这是常常对会友们常常会 challenge 这个教会的 leader 的问题，你们用世界的方法来经营这样的教会，来服侍这个教会，那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有没有人可以讲出来什么叫做世界的方法？我以为你们大学城每个人都喜欢讲话的哈。世界的方法，我自己把它世界的方法定了一个哈，其实不是一个是什么事情，我自己把这个世界的方法定了，凡是会影响信徒对神的信心、爱心、盼望的方法，都叫做世界的方法。有些人觉得这个方法很好，是很合乎神心意的，但是这个方法却会把弟兄姊妹离开这个信心，离开神的爱心，离开这个盼望，这些方法就是世界的方法。因为世界在约翰一书里面讲的，世界是跟神的道是敌对的。人爱神爱世界，弟兄姊妹如果爱世界的话，爱神的心就不在他里面。所以表示说你爱世界或者你用世界的方法的话，人弟兄姊妹的心就不在神身上，就在世界身上。所以所谓的世界的方法，你比较容易清楚的拟定的话，就是这些做这些事情会把弟兄姊妹的信心、爱心和盼望越来越少，那这就叫世界方法，这教会就不要做了。 我用三个例子来跟大家分享。信心奉献，我觉得教会的奉献是一个，我看你们教会有特别的十分钟、十五分钟的奉献时间啊，我觉得很不错。就是其实信心奉献是教会的一个很好的操练。我知道教会需要，教会是当然需要经费，教会每年都需要一些开支，教堂的盖扩建、教堂的运用啊，同工里面的讨论都是要经费的。那教会的奉献，你是不是能够够？能够让整个事工能够推广，这是教会很多同工的大家都在伤脑筋的问题。那我知道很多，我上一季在教那个护教学的时候啊，我就读到了摩门教，你知道摩门教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吗？啊，你们知不知道摩门教他们为什么那么有钱？啊，他们也是十一奉献，但是他们的十一奉献是怎么样？他们是透过你的薪水。直接扣，直接从你的薪水里面扣到他们的整个教会的 account 里面，每个人都一样啊。所以你要参加的摩门教的会员，你们一定要把你的薪水的十分之一直接按月每一个月就直接拨到教会的账户里面，那这是强迫性的哈。这样做有好处，摩门教永远不缺钱啊，对不对？100个人，他的十分之一，我就很多钱了哈。那教会就永远不会缺金钱。但是呢，这样做对吗？好吗？啊，美国教会，美国在美国有一个教会，我去过了，那个是很特别的 ，Crystal， 你们听过吗？哈，加州那个 Crystal 那个教会，水晶教会。现在已经没有了，那牧师也过世了。那我去的时候，我看了实在很难过。那么他们常常在电视上播啊，以前常常在电视上播的。那我看了去的时候，我就看得很难过。他们教会是很多地砖的哈，那个砖旁边都是刻名字的。某某人捐了多少钱？某某人为了教会他捐了多少钱？那都是在刻在砖上面，然后在他们的教会，那个教会是水晶的，都玻璃的。然后地上都是大理石的，很漂亮，很漂亮，远看都很舒服，但是你近看你就发觉人的名字都在上面。这叫做信心奉献吗？他奉献的动机是什么？啊，他们的捐钱到底是为着自己的还是为着神？那这是一个世界的方法还是人的方法还是神的方法啊？信心奉献，我不讲太多哈，我发觉时间已经OK。服人领导，我们常常教会里面选同工都是选一些有才能的、有能力的，比如他在公司里面他是一个经理，他管人应该可以。如果他在上班，他是一个 CPA， 他是一个精算师，我们一定找他做财务。来，如果他是一个怎么样公关人员，我们一定找他做联络、做探访。都是按照他的才能，他能够个性，我们来选。但你就发觉这些才能进到教会里面来，他用公司的管理来管理你们，说不定就把你们裁掉了。他的精算师进到你们教会来看你们的账，哇，你这弟兄姊妹不奉献你就不好过了啊。很多世界上的东西，很多人的东西就进到教会来了。所以你们在选同工、选服事、做领导的弟兄姊妹，你们要注意，你们的才干是人的才干还是神要给你的。我们刚刚讲到亚伯拉罕，讲到摩西，讲到以利亚，讲到保罗，你看他们的转变，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第三个，我觉得神去年给我一个很大的玩笑，开一个大玩笑。我们去年我们公司这个 Christmas party 有抽奖，这是 highlight 的抽奖。然后呢，我们有三个奖，第三个奖是电影票两张，你看就是你抽到了的话就可以带你的配偶去看电影。第二个奖是餐厅的餐券两张啊，你可以带着你的配偶去很好的餐厅吃一顿。 那我们公司那个时候，那个我们这边是分公司，我们有200多个人的员工。那在那个 party 里面，我偏偏的抽到了第一奖。你知道第一奖是什么吗？头奖是一个 lotus tree， 就是漏特树，就是一棵树啊，就是像一个 bush 一样，上面挂了好多漏特卷。你们会玩漏特吗？我拿到那个漏特奖，哇，大家羡慕的眼光看着我哈，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表情。我从来没玩过漏特，也不晓得漏特是什么东西。我拿回家跟我太太说，怎么办？这个漏特奖大家都说，这个如果中的话，我们下礼拜就不用上班了，多好。那我不晓得怎么用。我问他说你会不会玩这个漏特？他说我也不会。然后我们说去问别人吧。想想看，哎呀，这个教会的长老去问弟兄姊妹说漏特怎么玩，这个讲不过去，怎么办？我们就慌在那边。后来我们说，我们上网查啊，上网查密西根漏特怎么玩，他的很多张啊，大概20-30张啊，挂的树蛮好。我们就查说这个漏特是怎么干什么。后来我们知道啊，那叫做刮刮乐啊，刮了以后就看中奖。那我就开始刮了。总是要刮一下嘛，刺激一下。那我一边刮的时候，我就在想了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教会前些时候，去年底的时候，有人在提说，我们教会应该要扩建的哈。扩建怎么扩建？要盖一个体育馆。那体育馆要花多少钱呢？你们觉得体育馆花多少钱？啊，这差不多100万了哈，算100万。说Bible Church他们有个体育馆多好，我们就想说，我们要盖的样子，那花多少钱？100万。那100万怎么样？我们要筹钱呢，我要计划大概要筹3-4年、4-5年呢，才能够盖出来。那怎么办呢？我一边刮地就一边想，如果说真的刮中的话，我一定捐，长老嘛，就是全部都捐出去了，能够这样子一下的话，我们马上体育馆就有了。那这是不是合神心意啊？这挺好的，你们不要虚伪啊。有时候你想一想可以了，你不要做出来就是，想一想也蛮高兴的啊。漏特，那这个漏特若中的话会怎么样？事情马上成了，教会马上就兴旺了，但是弟兄姊妹的信心呢？弟兄姊妹的爱心呢？弟兄姊妹的盼望呢？你们的盼望是什么？我们的盼望是什么 ？OK， 不讲了。好，我今天只能讲2点哈，对不起哈。第二个。心意更新而变化，怎么样心意更新而变化呢？这个很重要。彼得在哥尼流家这个事情，因为彼得是一个犹太人的使徒，他觉得选民是犹太人，永远是犹太人，神是犹太人的，神祝福也是犹太人的，但是神就让他改变，看见哥尼流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罗马的官，看见神怎么样祝福 surprise 的意外的临到外邦人，让他的心给打开，他发觉啊，原来神的祝福不只是犹太人，而是整个世界外邦人，这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当保罗在马其顿在传教的时候，他到了要在在以弗所往上边，在那地方要犹豫是往东走还是往西走的时候，突然有个使者向他显现说，你要到马其顿去，那叫做马其顿的意象。所谓的马其顿意象就是说要他往欧洲走，不要在亚洲走，所以他就没有往东就往西，最后到了欧洲，把福音传到欧洲啊。那教会里面心意更新也变化，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啊。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会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搬出来一些，如果说我们教会要做一些事情，我们一定说我们的手册怎么讲，我们的掰落怎么讲，我们的规定教会应该是怎么样，对不对？常常会觉得这样子省事嘛，很多事情讨论不要讨论了嘛，我们以前按照这样的规章，按照这样子的教会的意见应该是这样做的，所以很多那种很好的意见，很多弟兄姊妹很热心的一些想法就被我们打掉了。这叫做新酒不要装在旧佩戴里面，这是我用的哈。就是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旧的规条、旧的方法去衡量一些新的事工，我们常常会 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很重要的。那我觉得这个心意更新更新而变化在同工里面非常重要哈。我们不要觉得说神的家一定要是这样子的，不能够改变。像敬拜赞美，我们在福音教会真的是经历到很多，我们以前是非常传统的教会，我们唱诗歌一定是唱那种慢慢的四步的歌哈，非常传统，站起来唱，然后虽然不成调，但是心都被感动的不得了哈。那是我们那个时候，但是后来当敬拜赞美的诗歌进来的时候，我们就受到很多的冲击，很多的打击。那很多人喜欢，很多人不喜欢，那个时候就闹得很厉害。那后来，但现在就发觉敬拜赞美，看这些敬拜赞美多美，能够很释放的在神面前敬拜。当然很多规矩，很多那种很重，也不能随便做哈。所以我们心同工，特别在同工在服侍教会的时候，心意要更新，因为神的道理不是局限在我们的头脑里面，不是我们只有我们能够想通的才能够做，而且神常常用一些意外的事情让我们觉得说，比如说九零年代底2000年之前，那个时候一批人一下子涌进教会，你怎么办？小组教会就是那个时候产生的，小组的概念就是那个时候弄出来的。如果说一些老的教会他持守说我们不能用小组教会，我们还是教会要合一，还是要一同聚会的时候，这个事情就这教会就冷落下去了。那同样的，在这个时候这个学生工作，神一批的学生从大陆来，那我们怎么样去应应这个学生的工作，这也是一个新酒，你是用旧皮带装呢，还是新皮带装？那这些都是我们思考的。但是教会里面，当然我们可以心意变化，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当我们教会在转型的时候、改变的时候，在十字路口，你可以任意去改变你的方向。今天我要往左走也可以，我要往右走也可以，我要直行都可以。但是呢，你要改变可以，但是你不要改变灯的颜色。什么叫做不要改变灯的颜色？如果它今天是红灯的时候，你不要说喂，红灯有什么关系，神要我往前走我就往前走。当你往前走的什么呀，你就撞车了。就是我们常常会觉得说我们的意见，神的意见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应该往前走，往右走，往左走，我们应该任意而行，因为神允许这样做嘛。但是有些规矩，有些号志，有些该注意的东西我们还是要注意。那我所谓的号志是什么？在教会里面说什么叫号志，就是圣经，就是神的话。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不是有违背神的话，我们做的很多事情是不是有不合圣经的道理，那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你在改变的过程里面，你还是有一些心中还是一个尺在那个地方啊，不要随便改。好，第二点最后结束说，第二点的原则就是要查验神的旨意，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要寻求神的旨意。什么样寻求神的旨意？就是要祷告，要不断的祷告，要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特别是同工，特别是负责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教会的领袖，你要在教会里面好好的认真的在你神面前寻求，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那我觉得在当小组教会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名词叫做 serving the tides， 叫做趁着神作为的浪潮，就是一个冲浪的时候，你要趁着那个浪的趋势，你要在这个浪里面出来。你不要看着浪你就躲起来了，或者看着浪你就往前冲，你一定要顺着那个浪走。那这个就是一个寻求神心意的祷告。当神的心意出来的时候，当神的心意要开始推动的时候，这个教会一定要配合，要顺着这个浪潮，不要迟也不要快。我想这是一个教会建造的原则。那第三点哈，我就给你们第三个原则，就是要教会要彼此的联络，肢体的联络。有三个点，恩赐的发掘，这是一个，第二个是要团队的配搭，那第三个是要我们的元首，我们的头就是基督。我们不是说每一个人各自做自己的事情，乃是一定要连于元首基督。好， 所以教会同心建造，我今天分享弟兄姊妹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预备神的器皿，好好的去找神的器皿，好好是把自己预备成神合用的器皿。第二个要查验神的旨意，到底是这个是人的意思还是神的意思，到底这个是世界的方法还是用神的方法。第三个要联络肢体，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或是我一个人能做的做。我记得我在服事的过程里面学了很多功课，就是其实是第三点，我是很喜欢做事的人，但我发觉当我后来我做了执事会主席的时候，我就发觉我不能每一件事情都做，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痛苦哈。我看到事情我不能做，很辛苦的，所以给我磨练了好久，我让我能够把一些事情交出去，让弟兄姊妹能够做。然后后来做了长老以后更惨，你知道怎么很惨吗？他们说长老不准做事情，只能去读经啊，祈祷传道为事。所以我们后来我在学做长老的过程里面，真的要学习说，我看见事情我就不能做哈，这有点像婆婆在家里面看到媳妇做事情不敢碰一样哈，就是她做得好做得不好你都不能碰啊，你只能为她祷告啊，这叫做联络神的肢体。但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在教会做 leader 的，你们不要一把抓和一把全部的事情我做的最好，你们就看着我做就好了。我们要学习彼此，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神用合用的器皿，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神的功用啊，他们每个人都要做事，这在教会能够统一建造。OK， 所以保罗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劝我们，你要当作活祭献给神，你要查验神的旨意，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要在基督里面联络彼此做肢体。所以在教会建造里面，我们用很多聚会，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在寻求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在传福音上面，我们在圣徒相交方面，或者是我们在敬拜赞美里面，我们真的愿意看见神整个教会，特别是 Ann Arbor 教会能够在神的家里面同心建造啊，我想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些话语和信息，但愿神祝福这个教会。我们低头，我们请荣教士带我们做祷告。
我们谢谢主，我们听到主你差派你的仆人在我们当中来分享你要我们来做的事情。主就求主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改变我们，好让我们在将来在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服事，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我们彼此的关系真的能够朝着建造教会这个方向来行。主要我们谢谢你，很多事情也许我们教会里面的执事同工，甚至于牧师传道，我们很多事情我们自己没办法说的，主要借着邝长老的话从你来提醒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是不完全的，我们的教会在你面前被你看为宝贵，主，但是你在天上，你多么的盼望这个教会能够发挥在这个教会的功能，能够在 Ann Arbor 在这个校园当中能够为主做见证。主啊，求主你建造这个教会更加的强壮，更加的可以成为你自己的器皿，成为你的灯台。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子的话语鼓励我们，愿自己保守我们，让我们的心一直能够思想这些话，这些提醒。谢谢主，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感谢，阿们。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首先谢谢。